没关系，好，我们就先开始，我们先开始做个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又一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与你亲近，主啊，求你真是用你的话语，真是亲自来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主啊，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死了就有益处，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益处，真是让我们看清楚、认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主啊，主啊，都有你自己的美意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尽心尽力在你面前啊，为你做工。主啊，真是我们也能够为你彰显你的荣耀，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缘故。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有一颗火热的心，成为你基督的仆人，也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精兵，真理的战士，为你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也是愿意我们愿意做一个宣扬福音的工作，为大使命，主啊，我们打那美好的仗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就求你，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你带领我们，看顾我们，真是让我们真是心里面刚强起来，能够勇往直前，那能够按照你的吩咐前行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小的系列啊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几次了，是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侍奉啊，正确的侍奉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要用什么？用以赛亚书。我们晓得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四首叫仆人之歌啊，就是告诉我们侍奉的人，我们当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啊，做一个仆人。那这是记录在以赛亚书42章、49章、50章，然后52到53章啊，这是四首。那最后呢，我还会再加一首叫再加一首，然后我们有5次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呢神的仆人啊。所以我们就这几次我们要学习仆人之歌。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分成3段。第一段呢，我们从神怎么样拣选他的仆人，然后神怎么样装备他的仆人，然后神怎么样托付他的仆人，然后最后我们用耶利米这位先知、这位祭司呢，来看神怎么样使用这位耶利米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放在最后这一段，先知耶利米怎么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呢来侍奉啊，来侍奉。好，我们晓得今天是所以为什么选这个正确的侍奉呢？我们为什么选这个仆人的侍奉呢？因为我们晓得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活着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托付与使命。不论你在世上你是做什么，做医生啊，做老师啊，做教授啊，在餐馆服役啊，干什么，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可是即使你是总统，可是呢，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人生最大的荣耀就是被称为神的仆人，这是我们一生中我们最大的荣耀。因为我们侍奉的是那位呢，即使是总统，美国总统，他只不过是地上的总统，而我们侍奉的这位君王是天地万物的主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说你真是一位神的仆人呢，那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荣耀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，我们有5次呢，我们要学习什么是仆人之歌，就是我们在这些呢几个5个人的先这个圣经的人物里面呢，我们怎么样学习做一个神的仆人这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像我刚才讲，我们不论你在世上有多大的成就，可是呢，我们觉得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成就呢，是成为一个神的仆人身为仆人，这是也是我们一生的骄傲也是我们一生的荣誉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看第一个，在以赛亚书42章第1到第9节里面呢，圣经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一个神的仆人啊。我们以后还是也会讲神的仆人。那这一次呢，42章1到9节里面告诉我们有三点。第一点，所有神的仆人呢，都是神亲自拣选的。有的是在母腹中就开始的拣选，有的是像我们就是可能是在生命中某一段时间啊，我是在20几岁的时候神呼召了我，告诉我。那有的人可能早一点，有的人可能晚一点，都无所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呢神所呼召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呼召的。他呼召我们这一个呢，神所呼召的人 ，calling 就是呼召这个意思呢。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仆人最大的这个神招呼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把我们呼召出来，最大的就是要我们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保。中保这个中就是中间的中呢，保就是保护那个保。这个中保呢，用我们人世间的眼光来看的话呢，就是中间的一个 mediator， 就是一个调和的人啊。譬如说我们做买房地产呢，或者做生意，中间有一个保人啊，就是这个角色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神的仆人，神拣选我们做中保呢，不光是做仆人啊，不光是做中保。这个呢，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中保呢，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啊，这个荣耀的地位。因为我们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把这个律法搬下来呢，就是经过中保。这个中保是谁呢？中保就是摩西。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也有一位中保。这位中保是谁呢？这位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中保是他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，中保呢是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，连接的神跟人中间的关系。中保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是把我们人赎罪的这个心，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是错了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人是没有能力做好的。所以呢，中保是要把人赎罪的心呢带到祭坛前面，或者是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呢，求神来赦免。那旧约的时候呢，是要通过献祭。那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。那我们怎么样呢？通过主耶稣，我们相信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罪得赎啊，赎罪保。不光是这样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中保是为两面做的，把我们人赎罪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，同时呢，中保也把神赦罪的恩典那个福气呢从天上带下来，带到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呢可以呢啊过一个新的生活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中保是为两面做的，一面是把我们赎罪的心带到神那边求神赦免，一面是把神赦免了以后，把我们那个心里的平安喜乐呢，那个恩典呢，从天上带下来。这个喜乐跟人间的喜乐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这是从天上的福分，这是人没有办法夺去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中保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工作的或者属性。第一个，他是做见证人，对不对？他在中间做神跟人中间的中保。第二个呢，他是可靠性，他是绝对可靠。旧约的时候呢，摩西是绝对可靠，那新约的时候更不要，更是无可置疑的，因为属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我们的中保。第三个呢，因为主耶稣做了我们新约的中保呢，所以天上带下来的这个福气呢是永远有效的。就像希伯来书讲了，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中保的这个责任，这个角色是太重要了。而我们今天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神也把这个中保的这个责任呢 交托了给我们。所以呢，我刚刚讲，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荣耀呢，就是成为神的仆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与世界当中的桥梁，我们就是那位中保啊，这就是中保。我们要把别人罪人赎罪那个心呢，带到神的面前，同时呢，也把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那个福气呢，带给每一位人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中保的责任。我们讲的第一个啊，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，我们讲，我们之所以蒙拣选，是因为神的慈爱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任何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，可是因为神耶和华神告诉我们，我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所以这个拣选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爱，看到了神的主权，也看到了神的保守。因为神的主权，神拣选我们是完全凭他的意志，所以神是完全的主动。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行为值得夸耀而神来拣选我们，我们完全是无可救药的罪人，可是神就是偏偏的爱我们，所以他拣选了我们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拣选预定完全主权在神，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凭自己的任何的功德能够来换取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晓得拣选第一个是神的慈爱，第二个是神的主权，第三个神有永远的保守与看顾啊。好，这是神的仆人。第二点呢，神拣选了我们以后呢，神会装备我们。所以我们第二点呢，我们要提的就是仆人的装备，是吧？我们前面已经讲到，我们人生最大的荣耀就是成为神的仆人。神要我们做中保，要侍奉他，他一定会装备我们。那神用什么来装备我们呢？神是用圣灵来装备我们。第一个，神是用圣灵来装备我们。当我们一信主以后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凡奉他的名相信接受他的话，他就赐下圣灵住在我们中间。因着圣灵，圣灵就赐下各样的恩赐啊，有做教师的，传福音的，各式各样的。神会保守我们，会看顾我们，他会赐下他的丰富的恩典，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去完成神所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这是第一个仆人的装备。第一个，他会赐下圣灵，圣灵在我们做感动的工作，做引导的工作，做保守的工作，做看顾的工作，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前面几次也讲过神的同在，对，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同在？就是因为什么呀？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，而且这个印记是永远，一生一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，不会因为我们犯罪了，或者跌倒了，或者任何事情，绝对不会离开，因为这是神的保证与神的应许，这是他的爱，这是他的彰显。第二个，神怎么样装备我们这个无用的仆人呢？他是用生命来装备我们。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。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有新的能力，这个新的生命呢里面有复活的能力，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有胜过世界的能力。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世界？不是靠着我们能力，不是靠着我自己有多棒，不是靠着我多少的这个忍耐力，不是靠着我怎么样多好好行为，完全都不是。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世界？因为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世界更大。我们里面的有什么呢？里面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除了里面的圣灵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面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因为呢，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，可是因为基督他那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啊。这个侍奉神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仆人，我们虽然神赐给我们恩赐，有圣灵的恩赐，有生命的能力呢，可是这边那个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呢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神呢？他那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呢柔和谦卑。 一个不张扬的人，然后呢，他有满了怜悯恩慈。这个呢，我们等一下也会讲，等一下我们再讲耶利米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再提。这个完全就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心里柔和谦卑啊，他说他被带到屠像羊羔一样被带到屠宰场，可是他默不出声。然后他有蛮有怜悯，蛮有恩慈啊，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仆人，他装备我们，他给我们给了我们一切的能力，有圣灵给我们一切，从圣灵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赐，他在生命里面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，可是呢，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恩赐，有了能力而骄傲，反倒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谦卑温和的人，一个不张狂的人，不张扬名声的人。我们应该存着爱心，满有怜悯，顾念穷人啊，这是我们，这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形象啊。这里呢，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，他用了一句非常有名，我想这句话大家都知道。他说：“压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僵残的灯火呢，他不吹熄。”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爱。压伤的芦苇已经没有用了。可是即使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，压伤的芦苇它仍然不折断，它保守我们，它看顾我们，它爱我们。僵残的灯火，就是这个灯火已经没有，已经到了烧了灯芯末了，已经没有了，可是呢，它不吹熄。这就是呢，因为它爱我们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应该成为怎么样？成为罪人的朋友。这就是呢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！我们做一个仆人，他怎么装备我们？他用圣灵的恩赐来装备我们，他用生命的能力、大能、大力来装备我们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我们看这个啊、这个仆人呢，我们第三点呢，从这个四十二章这里面看了这个仆人呢，我们要做呢，仆人他交代我们使命，到底他。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，他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要使我们呢把公平公义传扬出去。公平，我们晓得神行事是以公平公义为他的基础。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，神就坐在宝座上，这个宝座下面是什么？他就说神坐在公平公义的宝座上来施行审判。所以呢，神对我们仆人的使命的要求呢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们权柄，给了我们能力，刚才我们讲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恩待我们，他要我们有，要我们所做的是仆人所应该做的事，就是把这个公平公义传扬出去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公平公义传扬出去呢？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啊，福音的使者，基督的精兵。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做呢？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。其实这跟我们福音，马太福音讲的完全相似。我们要成为什么？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与世上的盐啊！这里讲呢，他说要我们成为外邦人的光，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的生命呢彰显出来啊！这是其实也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侍奉都应该成为神恩典的记号，就是这意思。什么叫做恩典的记号呢？就是要让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出神一切的丰富，看出神的恩典。我们要把神的荣美呢，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，这就叫做在世上做光，这就叫做在世上做盐啊。这里呢，这个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作为外邦人的光，要把外邦人呢从罪恶中呢拯救出来啊！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的。这是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。福音就是开瞎子的眼，被囚的得释放，被掳的得自由。就是说，其实这三句话呢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瞎子开瞎子的眼。 瞎子是有病的人，对不对？开瞎子的眼就是来医治我们，他不但要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，而且他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。什么叫做被囚的出牢房？就是我们得到的释放。我们现在是被罪所捆绑，我们就像一个被困的罪的牢房里面，我们凭着自己出不来。可是呢，因着他使我们成为义，我们就从这牢房里面呢得到了释放。什么叫做从黑暗中呢得到的自由？就是他拯救了我们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罪恶的权势捆绑之下，而他把我们从这个权势中间怎么释放出来，我们得到了拯救啊！所以呢，这就是这样，这就是这个啊，这个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，就是我们要成为一光，把神的荣耀呢能够彰显出来，使人有盼望，使所有的人都有盼望，只要愿意相信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，能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啊！所以呢，好，我们第一段呢，我们就说稍微做一个小结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仆人的人，都是被神所拣选预定的。为什么神为什么拣选我们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长处，而是因为他的爱，因为他的主权，然后他也为我们负责啊！我们要做神跟人中间的中保啊，这是神的拣选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看到，神不但拣选我们，而且他要装备我们。他用什么来装备我们呢？他用圣灵的恩赐来装备我们，给我们能力，然后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吩咐去行。他用什么来装备我们呢？他用生命的能力来装备我们。这个生命的能力是有莫大的能力，是有能够使人复活的能力，他来装备我们。他装备我们以后呢，我们必须要一个谦卑柔和的心，不张扬不发声，可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啊。第三个呢，这边告诉我们仆人应该怎么样呢？仆人他的使命，他交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要把神的公平公义传于外邦，要让我们做什么？外邦人的光，外邦人的光啊。他的外邦人的光呢，是要我们在福音里面有医治、释放、拯救的能力，拯救的能力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这个 有三个提醒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讲到拣选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，我们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长处，神拣选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骄傲啊。你既然不是凭着你任何的好处赚来的，使人能够拣选你，使我们能够得救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任何骄傲的权利。其实不管是神有没有拣选，我们都不应该骄傲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既然是神的拣选，所以我们应该取一个奴仆的形象，对不对？这就像腓立比书二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像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，谦卑顺服以至于死，然后呢取了奴仆的形象啊。这是我们要注意的，我们 不要自高自大，因为我们蒙神的拣选，好像我们就觉得高人一等，绝对不可以这样。好，第二个关于仆人的装备方面我们要知道的啊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看前面已经讲了，神虽然装备用圣灵的恩赐来装备我们，神虽然用生命的大能来装备我们，这个完全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呢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行神所要我们行的，都是因着神的同在，因着神的能力使我们。我们只是一个侍奉的仆人，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也是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我们方能成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虽然神给我们很多的丰丰富富的恩赐，可是这本原本就不是该我们得的，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侍奉神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呢，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，顺从圣灵， 我们靠着耶和华，然后呢，能力，神的能力，我们方能成事。我们绝对不能够靠着血气行事。我们晓得灵与肉是相对的，我们是靠着按照圣灵的带领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做事。我们不是靠着血气，我们不是靠着肉体来行事的。这是第二点，关于这个关于这个装备的问题。第三点关于这个使命的问题。使命的问题，我们侍奉神的人，我们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出去工作果效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果效，带领了人信主或者是说我们的好行为得到人的称赞，可是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。我们绝对不能偷窃神的荣耀与称赞，更不要说把这个荣耀归给假神与偶像。现在太多世上的宗教呢，他们就把世界上所有神的这一切的丰富的作为呢，归功给那个假神，人自己手所造的假神的偶像，这个是完全是本末倒置了。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讲，我们同样的也要注意，即使我们在侍奉神的工作上呢，有的事情上呢，好像在人看来呢，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，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神的，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事情。这就是我像我们刚才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因着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神的拣选，他的慈爱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能力。我们本身是没有毫无能力，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成，我们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我们只是一个毫无作用的人，我们本来是一个该死的人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呢，因着神的恩典。所以呢，同样的，我们应该呢，把这一切的荣耀呢，都归给神所以呢，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好，所以呢，这三点呢，我们就是三个提醒呢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在拣选上，在拣选上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取一个奴仆的形象，我们不应该张扬。第二个呢，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赐这个生命的能力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着势力，不是靠着才能，乃是靠着圣灵行事，我们不靠血气行事。第三点呢，关于责任，关于使命，我们只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能归给偶像，也绝对不能自己偷窃了神的荣耀。好，第三点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心了。我们要把这三个重点呢，怎么样？我们用一个耶利米这位先知呢来看怎么样？耶利米给我们怎么样做？首先呢，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一位非常特殊的先知他是原来生在祭司的家里面。然后后来蒙召做先知，所以他这个人呢，他既是祭司又是先知而且呢，他是呢在母胎的时候呢就蒙神的呼召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祭司、做先知，所以呢，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。因为他这个时候呢，他大概是主前600多年、620几年的时候呢，他的蒙召出来做侍奉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晓得，这是南国呢，我们晓得北国是在主前722年就灭亡了，而南国呢是在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。而神所交给他的使命呢是怎么样？是说神要他宣告的使命，说因为犹太人他们呢不听神的吩咐，他们作恶，所以呢神要借着巴比伦成为处罚审判犹太人的工具。所以神就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 因为神，你们犹大国一定会灭亡。为什么灭亡？是这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我们，临到你们。神为什么会审判你们呢？因为你们多行恶事。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叫自己的国民要投降巴比伦，这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。人就把他当做了一个呢叛国贼来对待他，所以呢，他一生呢遭遇了非常多的痛苦，被下在监，被鞭打，不被自己的国民所认同，等等等等。可是呢，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勇往直前。他虽然晓得他们面前的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呢是这样的艰巨，可是他从来没有退缩，从来没有退缩。他不避刀斧，他在君王的面前、国王的面前，他也不退缩。在任何的假先知面前，他从来没有退缩过。这就是我们仆人的榜样。我们既然蒙召，神把他的使命，神把他的工作交给我们，我们应该忠忠心心的，不是说你认为你该、你愿意做的事你在做。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只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而不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。第一个，所以呢，第一个他是被神拣选的，他在母胎中被神拣选，所以他一生忠心的侍奉神，他没有因为、自己的生命的危险，不因为呢他自己呢、好像被家人、被国家、被所有的自己百姓的呢这个唾骂，这个他从来没有退缩过。所以我们既然是蒙神的呼召做神的仆人，我们就即使在君王的面前，我们应该为神做勇敢的见证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他这一生呢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他一生的多有苦难，而且他这个人呢，耶利米这个人呢，他一生呢都是在，因为他的个性比较软弱，所以我们称他为流泪的先知。为什么会流泪？他每当想到自己的百姓呢，在这种罪恶的当中呢，他就好像有那种谦卑怜悯的心，就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了。所以他为他的百姓、为他的国家、为所有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会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。所以我们称为呢他流泪的先知、流泪的先知。神就把这么重要、这么难做的工作呢托付给他，他从来没有违背神的命令、神也把这个呢这么重要的托付给他呢，神给他，我们刚才讲到神拣选他，神装备他，我们讲到神的使命，他所带来的这个使命呢，所带来的预言是多有多重要呢？第一个，他带来给我们重要的使命，他是告诉我们将来从大卫的家要有一个新约，他把这个新约这个观念带出来，他是第一个。他说大卫的后裔呢将与我们定一个新约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相信呢，能够接受，就是因为呢我们有相信这个新约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将来那位弥赛亚来要成为我们的义，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所以只要相信他们的人呢就可以呢因信称义。所以这两件这么要的、这么重要神的使命交托给他。第一个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约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。第二个呢，他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呢，这个基督要将来成为我们的义，我们可以将来靠着这个新约，我们可以因信称义。而且呢，神另外呢给他一个重要的使命，让他作为宣告。宣告什么？宣告就是说，你们虽然悖逆，可是神还是爱你们的。你们今天这个国家要灭亡，可是神应许他们，你们七十年之后我一定把你带回来，这就叫七十年以后的归回。这三件事情都是这么重要的工作，神就交托了给他，因为神知道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他在神的面前忠忠的心心的，所以神就把这个新约的启示告诉了他，神就把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呢告诉了他，神就把这个七十年归回，在被掳以后他们要归回，这个神的旨意呢向他们显明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，我们从耶利米身上就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被称为神的仆人，这是我们一生 最大的荣耀，因为神把他最终的旨意，把他这个这么美好的旨意托付给我们身上呢。啊，我们将会有我们一共会有五次的仆人之歌，我们是第一次，我们下面还有四次，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既然神拣选了我们，既然神装备了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呢，忠忠心心的侍奉他，做一个呢基督的精兵，做一个真理的战士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。我们请罗老师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，罗老师可以吗？好，罗老师，好，大概不行。好，张波行吗？张波，方不方便？张波，好，也不好，没关系，好哦啊，我来，好，那我们就是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真是赞美你，主啊，真是我们你在万人中你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是何其的有幸被你拣选为你自己的仆人，主啊，真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能够见证你。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你的形象，使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成型长大。我们为了这一切，我们感谢赞美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礼拜见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大家。